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5年6月15号22点，巴黎时间6月16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以色列空袭伊朗全境，重创主要核设施，击毙情报首脑。美国官员披露，特朗普否决以色列暗杀哈梅内伊计划。G7峰会在加拿大召开，聚焦中东局势与特朗普的地缘博弈。路透社独家报道，中美贸易休战未解军事稀土关键问题，或阻碍全面协议达成。马克龙访问格陵兰，批评特朗普贪婪，朋友之间不能这么做。美越贸易谈判取得进展，中国军队在南海展开海空联合巡逻，对菲律宾发出警告。德国机械设备制造商批评中国的补贴政策。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要关注的是以色列伊朗冲突的一个最新报道。以色列空袭伊朗进入第三天，以军周日加大了对伊朗目标打击的力度，空袭范围横跨伊朗西部到东部，袭击目标包括首都德黑兰以及东北重镇马什哈德以及西朗西部的导弹设施。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摧毁了坦纳兹主要核设施，并且击毙伊朗情报首脑，而伊朗周日再次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色列全国多地响起了防空警报，累计伤亡人数升至13人死，380人受伤。内塔尼亚胡警告，伊朗将付出沉重代价。综合法新社的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在周日宣称，空军开始对伊朗的西部几十个地对地导弹的目标发动一系列的攻击。另外，伊朗首都德黑兰上空周日晚间再次传出密集的爆炸声。此前，以军在距离以色列2300公里的伊朗第二大城市马什哈德机场击中了伊朗一架空中加油机，这是以色列周五凌晨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实施的最远距离的打击。伊朗的媒体报道说，马什哈德市两地发生了爆炸，并且引发火灾，机场附近也传出了爆炸声。与此同时，以军还对伊朗西部的数十处地对地导弹设施实施了打击。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周日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宣称，以色列军方已经摧毁了伊朗纳坦兹核设施的主体部分，并且在当天的空袭当中击毙了伊朗情报首脑及其副手。内塔尼亚胡说，我们摧毁了纳塔兹主要的设施，这是伊朗的核心铀浓缩工厂。此前国际的原子能机构已经证实，伊朗中部纳坦兹地表铀浓缩实验设施已经在以色列的空袭当中被摧毁。内塔尼亚胡还透露，当天以军在德黑兰针对情报机构高层指挥系统发出了精准的打击，成功击毙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的负责人卡泽米以及副手。以色列的空军正在德黑兰上空执行任务，打击的目标就包括军设施以及核相关的场所。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说，以色列周日对德黑兰市中心的一处住宅楼实施空袭，造成至少五人死亡。法新社的记者现场描述，袭击的地点临近伊朗的通讯部，短时间之内发生了两次的爆炸。而伊朗方面再次的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色列军方周日表示监测到伊朗再次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并且一度呼吁全国民众紧急进入避难所。以色列周日全国多地响起了防空警报，民众被紧急的疏散。据警方与急救中心透露，自周六晚到今，以色列已经有10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自周五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累计死亡人数升至到了13人，380人受伤。伊朗方面，据当地媒体说，以色列的连日打击已经导致了至少128人死亡，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内塔尼亚胡警告伊朗将为蓄意杀害平民包括妇女儿童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一名美籍的高级官员在周日透露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反对以色列拟定的一项针对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暗杀计划。特朗普并且说，美国可能介入以伊冲突，并且对普京充当调停者持开放的态度。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告诉法新社，我们发现以色列计划将伊朗最高领袖作为打击的目标，特朗普总统表示反对，并且明确告诉他们以色列不能这么做。另一名官员向路透社透露， 伊朗人有杀害美国人吗？没有，除非他们这么做，否则我们根本不会考虑对其政治领导层下手。这些要求匿名的美国官员就表示，自从以色列发动大规模攻击，试图阻止伊朗核计划以来，美国高层官员一直与以色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美国官员还表示说，以色列方面曾经通报有机会暗杀哈梅内伊，但是特朗普否决了相关的计划。官员表示，特朗普是否亲自传达这一信息，但是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直保持频繁的联系。在以色列的空袭当中，以色列击毙了多名伊朗高级的军政官员，包括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以及总参谋长。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周日还透露，伊朗的情报机构负责人及其副手在德黑兰遭到空袭的时候被成功的清除。对于路透社关于以色列计划暗杀哈梅内伊的报道，内塔尼亚胡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没有正面的回应，仅是表示外界太多关于我们对话的虚假报道，我不会一一的回应，我们只做该做的事。而特朗普周日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美国可能介入以色列与伊朗的冲突，特朗普并且对普京担任调解者持开放的态度。特朗普还重申，这场已经引发全球担忧的冲突可以轻松的收场，但是他也明确的警告，如果伊朗攻击任何美国的目标，美国都将考虑介入。特朗普还表示，他愿意接受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以伊冲突当中担任调解者。他透露，普京已经就此事致电，并且与其进行了深入的交谈。七国集团领导人周日晚间开始陆续的抵达加拿大落基山脉，将在风景如画的班夫国家公园内的卡纳纳斯基斯展开为期3天的峰会。这次G7峰会正值中东局势骤然升级，以色列对伊朗展开空袭，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动关税战之际，加拿大总理卡尼就表示，峰会将聚焦美国关税措施以及中东的紧张局势、乌克兰战争等主要的议题。法新社的报道，这是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首次的G7峰会，其咄咄逼人的外交以及贸易政策已经动摇了七国集团内部的团结。这次会议对东道主加拿大新任总理卡尼也是尤为的关键。为扩大影响力，卡尼邀请了印度、乌克兰、墨西哥、南非以及澳大利亚、韩国等国的领导人参加。卡尼表示，他的首要任务是加强和平与安全，建立关键的矿产供应链以及创造就业机会，而美国关税措施、中东局势以及俄罗斯冲突等等将是会议的主要的议题。据路透社独家报道，尽管中美在伦敦达成新的贸易休战的协议，但是一项关键的出口管制领域涉及国家安全的军用稀土出口问题仍然是悬而未决，这可能成为威胁更广泛协议达成的一个关键。据路透社独家报道说，知情人士说，北京方面尚未承诺为美国军工供应商所需要的某些特种稀土磁体发放许可证，这些磁体对美国战斗机和导弹系统至关重要。与此同时，美国也维持着对中国采购高端人工智能芯片的出口限制，担忧其被用于军事用途。上周在伦敦举行的谈判当中，中国代表就暗示，如果美方不放松 AI 芯片的出口限制，北京也难以在军事用途的稀土出口方面做出让步。这一转变就表明，贸易谈判的焦点已经从最初的芬太尼走私、关税和贸易顺差，逐渐转向了关键的出口管制的领域。法国总统马克龙周日抵达丹麦自治领土格陵兰以示声援。马克龙批评特朗普吞并格陵兰的想法，说盟友之间不能这么做。详细的情况，请听安德烈介绍。
马克龙对记者说，他来这里是为了表达法国和欧盟对丹麦自治领土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声援。自特朗普威胁吞并格陵兰岛以来，马克龙是第一位踏上这片面积是法国四倍、80%被冰雪覆盖的领土的外国元首。法国总统在努克走下飞机时，数百名格陵兰人正挥舞着格陵兰旗帜等待着他。马克龙对专程前来迎接的丹麦首相梅特·弗瑞德里克森和格陵兰政府领导人尼尔森表示，我此行是为了表达法国和欧盟对格陵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声援，也是为了应对格陵兰岛在经济增长、气候紧急状况和教育方面的挑战。他告诉记者，他不同意特朗普接管自治领土的愿望，并称这不是盟友之间的做法。 特朗普以国际安全为由，希望通过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一切必要手段染指这个世界上最大稀有金属资源丰富的岛屿。马克龙在与丹麦和格陵兰领导人会晤之前检阅了丹麦部队，并参观了一艘丹麦护卫舰。丹麦首相对这一欧洲团结的具体体现表示欢迎。这与3月28日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格陵兰岛受到的待遇形成鲜明对比。他的来访引起强烈抗议，万斯不得不一直停留在格陵兰岛西北海岸的皮图菲克美军基地。万斯在格陵兰岛指责丹麦没有为格陵兰人民做好工作，而且没有保障他们的安全。格陵兰岛上有 5.7 万居民，其中大部分是因纽特人，他们拒绝接受任何成为美国人的前景。丹麦坚称格陵兰非麦平。在争夺稀土和全球变暖带来的新航道的过程中，北极的安全问题越来越重要。面对各方担忧，丹麦宣布将斥资20亿欧元加强北极地区的安全。北约则将在北极圈上方的挪威建立一个空中作战指挥和控制中心，而俄罗斯则在寻求巩固其在该地区的军事力量。在马克龙访问的前几天，两艘法国海军舰艇沿着格陵兰岛驶向遥远的北方，以熟悉北极地区的环境。埃里舍宫强调说，法国打算秉承曾多次前往格陵兰岛的已故法国探险家保罗·埃尔米尔·维克多的传统，在了解这些生态系统方面进行大规模的再投资。格陵兰当局最近将维克多的避难所法国极地探险队大本营列为历史建筑。
德国的机械设备商批评中国的补贴政策，请听丹兰巴兹柏林报道。
据德国商报报道，德国机械制造商非同寻常地批评中国的补贴政策，呼吁政府帮助抵制来自中国的不公平竞争。从德国机械生产商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补贴和低生产成本造成了不公平的竞争条件。商业协会通常不太愿意批评中国，没人愿意冒着与北京政府关系恶化的风险。在这方面，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最新发布的中国报告引领了范式转变。该利益集团及其3600家会员企业在报告中就如何与中国打交道提出了尖锐要求。报告指出，公平竞争至关重要，企业不再容忍中国企业不遵守全球贸易规则。他们要求为欧洲的经营场所提供更好的条件，并采取一系列针对中国竞争对手的措施，例如公开招标中必须包含本地成分要求，欧盟也必须对违反欧盟反倾销或反补贴规则的第三国进口产品征收反补贴税。德国机械制造业出口萎缩。2013年，德国机械设备企业占全球出口的 16%， 到2023年降至 15.2%， 同期中国的份额从 14.3% 上升到 22.1%。与此同时，欧洲企业正遭受中国关键原材料出口限制的困扰。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主席卡夫拉特要求德国政府在与北京的谈判中大力推动取消出口限制。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越南政府在周日发布声明说，美越之间的贸易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是一些关键的问题仍然是悬而未决。据越南工贸部发布的声明说，双方代表已经在华盛顿举行了三轮谈判，力图在七月初90天关税豁免期结束之前达成妥协。声明称，越南和美国的谈判团队在所有的议题上都取得了大量的进展，双方的分歧正在缩小。声明称，两国本着坦诚和建设性的精神，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不过，谈判仍然没有完全解决所有的分歧，未来将通过远程的方式继续磋商。美越方面已经同意安排美国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和越南工贸部部长阮红殿进行线上磋商，重点讨论尚未解决的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发言人田军礼在周日表示，中国军队在周六在南海展开联合海空巡逻行动，对菲律宾发出严正警告。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大家好，特朗普一直以和平总统自居，五月份他在利雅得斥责其历一届前任的干涉主义，并称他的最大希望是成为一名和平缔造者和团结者。我不喜欢战争，但是现在他可能做不到了。就在美国与伊朗预定在这个星期日在阿曼进行第六轮伊核谈判前夕，以色列在周五对伊朗发动了突袭，轰炸了核设施等200多处地点，并杀死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在内的多名高官。随后伊朗开始反击，以色列虽然拦截了德黑兰发射的大部分弹道导弹，但仍有少数导弹成功落地，造成巨大破坏，情况正在危险的升级。现在人们都在关心美国会不会介入。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首先需要了解的一个问题是，以色列突袭伊朗是否曾与美国合计。一种说法是，没有特朗普的许可，以色列不会如此冒险，甚至认为特朗普之前说要和伊朗谈判是在麻痹对方。而更多的分析则认为，以色列最终不管美国同意与否，径直向伊朗开火了。内塔尼亚胡的算计可能是，总之只要一开战，美国就必须保护以色列，没得选。这也是美国前副总统哈里斯的安全顾问、精通法语的菲利普·戈登的看法。他在周六刊出的法国世界报的访谈中说，他不相信特朗普在以色列对伊朗动武前巧妙地麻痹了德黑兰的说法。事实上，特朗普迫切希望与德黑兰达成核协议，并公开和私下告诉以色列不要发动攻击。但自信满满的内塔尼亚胡把特朗普逼到了墙角，告诉他以色列必须要采取行动，而特朗普被迫跟随。现在，特朗普被迫采取行动，好像这是他的决定，并不得不在一场他不希望但却无法阻止的战争中为以色列辩护。戈登相信，通过外交途径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是有可能的，但内塔尼亚胡决定不这样做，并把特朗普拖下了水。以色列政治分析人士达夫纳·利尔分析，以色列政府的意图主要是把美国人拖进来。袭击伊朗这一行动的目标是消除伊朗的威胁，这可以通过联合攻击或与美国的安排来实现。一名以色列国防高官也对以色列媒体表示，要摧毁伊朗的核计划，我们需要美国的大力支持，这是以色列单独不能完成的。从内塔尼亚胡周六先后发表的两次讲话来看，他的逻辑是一致的，一步步的把特朗普拖入战争。周六早早，内塔尼亚胡在对媒体谈话中不断赞扬特朗普，称其这是一位以色列最伟大的可以信赖的朋友。有分析指，内塔尼亚胡深通特朗普好大喜功的心理，他的奉承会让过度自爱的特朗普沉醉，使其觉得自己可以拯救以色列，并因此在历史上留名，而他的雕像也将树立在耶路撒冷。在当天的第二次谈话中，内塔尼亚胡正式请求美国全面支持和军事干预，重点摧毁伊朗地下核设施，因为在没有拥有重型穿甲弹的情况下，以色列空军无法做到。但是问题似乎没有那么简单。法新社报道，特朗普的让美国再伟大阵营在这个问题上很分裂。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夏皮罗认为，特朗普将面临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是否动用美国武力摧毁伊朗地下核设施。无论如何做，都会导致他的顾问团队以及政治基本盘的分裂。他会遭到指责，甚至会陷入自我怀疑，认为内塔尼亚胡正在试图将他拖入战争。一位匿名美国高官周日告诉法新社，特朗普阻止了内塔尼亚胡杀害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计划。另外 CNN 及 Axios 分析人士巴拉克拉维德在 X 平台写道，以色列催促特朗普政府加入到对伊朗的战争中来，但一位美国高官告诉他，至少目前特朗普政府还不准备采取这样的行动。特朗普此前在其社交网站真相表示，美国与对伊朗的袭击毫无关联，完全没有参与。如果伊朗以任何形式、任何方式攻击我们，美国军队将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和手段回击。不过，我完全可以轻松地让伊朗和以色列达成协议，结束这场血腥的冲突。这与他的国务卿卢比奥在以色列突袭伊朗后的说法一致，与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拉开距离，前提是伊朗不能碰美国军队。同时，特朗普又在不由自主地吹嘘自己掌控局势的能力。特朗普周日又延续了这一想法，他说，伊朗和以色列应该达成协议，而且他们会的。在我第一任时期，塞尔维亚与科索沃处于紧张升级，战争即将爆发，是我阻止了开战。 我们很快就会在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实现和平。在特拉维夫和德黑兰上空爆炸声不断的这个夜晚，特朗普的这些话似乎显得无足轻重，给人感觉更像是内塔尼亚胡掌握着战争进程。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周日法国各大报纸头版重点报道以色列与伊朗军事冲突进一步升级。费加罗报有题为以色列要伊朗人远离军事设施区域滚动新闻报道。经济回声报指出，以色列与伊朗军事冲突、俄乌战争等系列地缘政治问题引发全球股市和国际原油市场震荡。关于中国方面的消息，有世界报刊登长篇分析文章报道今日在长沙刚刚结束的中非合作论坛，中方推出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举措，但是不包括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施威士兰。中国对非洲国家的零关税措施具有更多的象征意义。世界报的分析文章指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关税政策颠覆全球贸易关系之际，中国政府却采取了相反的做法。近日在湖南长沙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会上，中国政府宣布将取消所有从非洲进口商品的关税。中国外交部在6月12日表示，中国愿意欢迎优质的非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给予这些产品零关税待遇。该报指出，在54个非洲国家中，只有一个国家，即继续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施威士兰，被排除在该协议之外。分析认为，中国将自己定义为全球自由贸易的捍卫者和全球南方国家的领头人。虽然中国与非洲国家同样受到美国关税的打击，但事实上北京是华盛顿关税贸易攻势的首要目标，非洲国家只是附带受到了威胁。其中约有30个非洲国家可能会失去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规定的免关税准入，主要是因为该协议目前已经被美国搁置。不过目前非洲国家对中国政府的最新声明的预期产生的影响只表示谨慎的乐观，这主要是因为这份中非维护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长沙宣言尚未确定具体的内容，何时生效也不得而知。虽然如南非、摩洛哥和肯尼亚等工业化相对程度高的经济体无疑将从中国市场的优惠准入中获益，但是仅限于少数的产品，如农业食品行业等。不过如果让南非生产的汽车或者肯尼亚生产的牛仔裤与中国同类产品竞争，似乎是不可能的。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中非关系专家费天士认为，总的来说，中国降低非洲国家的关税有影响的话，那也是微乎其微。本次中国政府对非洲国家实施零关税措施经济意义不大，更多是政治行为，实际上并不是针对非洲国家，就是中国政府对美国说，你提高关税，我要降低关税。与此同时，非洲人就像网球比赛中的网球，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摇摆不定，非洲人并不抱太多的幻想。该报指出，在过去20年里，中非贸易关系迅速增长，但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从2009年开始，中国成为非洲大陆的主要贸易伙伴，但非洲出口到中国产品的份额很小。去年中国与非洲再次是贸易顺差。在2021年达卡中非合作论坛上，中国曾经表示希望从非洲进口的额度提高到3000亿美元，从而减少这种不平衡。然而去年中国从非洲进口的矿石、石油、天然气等原材料仅为1170亿美元。在2024年9月北京举行上届中非论坛上，中国已经宣布对埃塞俄比亚和乌干达等33个非洲最不发达的国家完全免除关税。本次新版计划还规定在培训和物流方面提供支持，包括对非洲不发达国家推出深化货物贸易市场准入， 通关便利等举措，来加大培训优质产品的介入等。中国一直在表明自己是非洲大陆的盟友，但与非洲的贸易不平衡依然严重。每次中非会议上，中国承诺投资非洲，在2024年9月3年内要拨款500亿美元，2021年400亿美元。尽管中国政府近10年来一再做出承诺，但目前没有直接支持非洲经济体的产业转型。几内亚比绍的经济学家佩洛斯认为，在2018年至2022年中，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只占不到 5% 用于制造业，因此作用不大。观察人士指出，中国扩大对非洲国家的零关税待遇，是在特朗普贸易关税政策影响下采取的对策，旨在打造中国作为非洲更可靠伙伴贸易的形象，更多具有的是象征性。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玛莎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近期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燃起战火，导致中东乃至全球局势骤然升温。面对各种不可预测的矛盾冲突以及安全威胁，各方担忧敏感地区一旦冲突扩散，超级大国之间的力量博弈必将全球推向第三次世界大战。综合泰国媒体报道，以色列周五向伊朗发动袭击，伊朗随即采取了报复行动，双方战火延续数日，不断传出建筑物被摧毁和造成死伤的消息。东南亚媒体普遍分析认为，以色列的战略目标是摧毁伊朗的核武设施。伊朗方面的报复手段是否升级同样受到关注，原因是中东地区形势复杂，伊朗、以色列、沙特阿拉伯三股力量的背后牵涉中美俄等大国力量的博弈。随着美国加强军事基地戒备，并且协助以色列拦截来自伊朗的飞弹，各方密切关注伊朗盟友俄罗斯和中国是否会介入中东的混乱局势。泰国施纳卡林威洛大学政治系主任马诺分析最新的中东冲突态势，认为以色列向伊朗发动袭击，其实隐藏着转移内部政治矛盾的考量。内塔尼亚胡政府内阁目前正面临解散议会的压力，发动战争无疑成为了继续维持执政局面的选项。以色列重创伊朗的军事行动筹备已久，但苦于伊朗方面始终没有发动攻袭行动。事实上，以色列过去也承认伊朗尚未拥有核武能力。以色列袭击伊朗后，遭到了联合国安理会多个成员国的谴责，比如俄罗斯、中国、巴基斯坦和阿尔及利亚。除非以色列方面能够提供有力的证据，表明伊朗方面按下核按钮，并且攻击目标是以色列，否则这次军事行动就是以色列对伊朗独立主权的侵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规定赋予的自卫权，伊朗遭到袭击后似乎更适合动用先发制人的自卫权。然而伊朗方面已经损失了多名核心高官以及重要的核武专家，双方战局悬殊，原因是以色列拥有强大的军事和情报能力。根据伊朗内部人士提供的可靠情报，以色列在发动空袭的同时还展开了精准的暗杀行动。伊朗向以色列发起报复行动后，以色列可能会动用致命武器对伊朗发动更加猛烈的攻击，直到把伊朗打垮。泰国穆斯林学者预料这场战火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延续下去。虽然伊朗针对以色列采取了报复行动，然而这些行动究竟是为了平息伊朗国内舆论，还是期待与美国继续进行核谈判，亦或是等待合适的时机动用核武进行反击，伊朗的应对态度值得密切关注。尤其关键的一点是，伊朗的致命武器是否连接到支持伊朗的超级大国的网络卫星系统，这将是牵动整个战局发生巨大转变的重要变数。马来西亚媒体援引华盛顿消息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前往加拿大参加七国集团峰会的途中向随行记者透露，目前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局势发展迅速而且紧张，英国始终传递的信息是缓和局势。 与此同时，英国承认正在向中东地区转移战斗机以及其他装备。另据援引印度尼西亚外交部消息透露，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下周即将前往新加坡和俄罗斯进行重要访问，为此取消了原定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计划。经新加坡媒体证实，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将与新加坡总理黄循财于周一共同出席第八届新加坡印尼领导人非正式峰会。据了解，孟加拉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等亚洲国家拒绝承认以色列为合法国家，并且和以色列之间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主要原因是穆斯林人口众多。此前在不断加剧的以巴冲突中，这些国家站在巴勒斯坦一方，时值全球安全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之际，东南亚媒体同时关注美、英、澳三方安全合作伙伴关系的进展情况。印尼媒体报道称，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本月15-17号在加拿大七国集团峰会场边首次会面，届时双方将主要讨论军事共同防御以及关税议题。华盛顿政府要求澳大利亚调高国防开支占比，由原来的2%增加到3.5%，此举旨在应对中国军事实力的迅速扩张。北京方面则批评这是鼓励军备竞赛、破坏地区安全的行为。时值澳美领导人即将会面，美国海军舰队以及空军战斗机近期陆续抵达澳大利亚，与分别来自日本、印度、新加坡等19国的军事人员会合。超过30,000名官兵准备参加下月举行的2025年度护身军刀大规模多国联合军事演习，这是澳大利亚和美国安全合作史上最大规模的联合军演。亚洲媒体关注的另一个焦点是，任内2度访问北京的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将如何平衡在中美之间的关系。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近日一桩发生在1年前的悬案冲上微博热搜，案情因涉及中国医疗腐败、器官移植黑幕等敏感话题而持续引发全网关注。先让我们用网友更白新军的贴文简单梳理一下案由。罗帅宇1996年出生，2021年考入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硕士研究生，后分配到湘雅二院肾移植科实习，曾轮值于肝胆胰外科，并接触到了当时的主治医生刘祥峰。从刘祥峰身上，他看到了恐怖的手术刀之恶。为了敛财，刘祥峰将患者正常肠道按坏死切除，对非肿瘤患者按肿瘤化疗，向患者体内塞入结石，伪造病症，甚至割掉病人健康器官注射香油，可谓触目惊心。他万万想不到，本应该是救死扶伤的医院，最后会变成金钱和欲望的屠宰场。此后他悄悄搜集证据，2022年8月刘祥峰被立案调查，主要犯罪事实有对6名患者进行不必要手术，其中5人重伤，向患者体内塞入结石伪造病症，对非癌症患者实施化疗，收受医药回扣358万元。2024年10月刘祥峰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本以为恶魔已伏法，正义得到昭彰，谁能想到在刘祥峰审案期间，也就是去年5月8号，罗帅宇竟然在湘雅二院附近的地质小区住宅13楼意外坠亡，警方判定为跳楼自杀，但家属并不认可这个结论，因为现场有诸多疑点，有打斗痕迹、眼镜碎裂、遗留现金等，而且坠楼地点离楼体7米远，还要穿过一个隔离墙，非自由落体能实现， 更重要的一个疑点是，罗帅宇在坠楼前一天曾给两位同事发送短信，叮嘱如果我明天没上班，就把电脑里的文件交给纪委。此前他曾公开表示绝不会自寻短见。更诡异的是，罗帅宇坠楼前七分钟曾用手机在 0.2 秒钟内分别向两个不同的手机号码发出两条短信，内容分别是罗帅宇出事了，回原科室上班。而坠楼后的另一部手机则显示拨打过110，通话时长55秒。这些反常证据均显示罗帅宇的非正常死亡背后迷雾重重，但医院和警方并没有接受家属的质疑，反而将赔偿方案从20万加码到85万，并要求家属签署保密协议，认定自杀后才能交还遗物。为拿回罗帅宇手机和电脑，家属只好先签下协议，之后通过技术手段恢复电脑数据，才发现高达1119页的举报材料，包括录音、视频、非法器官交易文档等，直指刘翔峰及医院系统性腐败。另外，家属还从罗帅宇的手机中发现2021年9月至2023年9月间，湘雅二院以劳务报酬名义向其转账共计40多万元，而这笔钱最后又通过微信转账形式转给了一个备注为护士长的人。也就是说，这40多万只是从月薪3000的罗帅宇这里中转了一下，最后全进了护士长的腰包。更可怕的是，刘翔峰2022年8月就被查了，但这种疑似利益输送的动作却没有停止，罪恶仍在进行。这也就能理解为什么罗帅宇会在2024年5月突然坠亡了。这个时候刘翔峰已经被立案调查1年多，不可能亲自动手报复。那么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罗帅宇发现湘雅二院不止一个刘翔峰，显然刘翔峰背后还有更大的黑手。所以罗帅宇决定继续搜集证据，但他所面对的已经不是一个恶魔医生，而是一个巨大的利益网。面对爱子的突然坠落，罗父一夜白头，为了追查真相，他拒绝了85万元自杀保密协议以及后面的1500万元封口费，坚持将重达16斤的举报材料昭告天下，并向国家卫健委举报。在这过程中，法院拒收举报材料，律师因压力退出，网络平台对相关内容限流，导致罗帅宇案只停留在很小的知情范围内。直到6月2号，国家卫健委和相关部门介入调查，才在舆论上撕开了一个口子。然而不出所料的是，周五湖南省卫健委针对罗帅宇事件发布了4500字的详细通报，全盘否认家属及民众质疑。警方坚持认定罗帅宇死于自杀，不予刑事立案。网友 King 发帖说，还记得当年三鹿毒奶粉事件吧？如果不是时任新西兰总理介入并推动，绕过地方政府，直接向中央政府反映，这个事大概率没有下文。网友好时代见证记录者发帖说，罗帅宇在公开声明绝不自杀的情况下仍然坠楼身亡，这在湖南不稀奇，毕竟湖南省堂堂在职正厅级干部、省财政厅厅长、省纪委原常委刘文杰女士，去年九月在湖南省财政厅家属大院都能被人推下坠楼身亡。湖南黑恶势力猖狂，敢于做绝，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中央巡视组出面。网友石树思发帖说，即使官方通报言之凿凿，综合网络舆情，罗帅宇之死仍是罗生门，通报定性为学业压力下的自杀，未能弥合公众信任的裂痕。罗帅宇事件是一面三棱镜，官方看到学业压力，家属看到谋杀嫌疑，公众看到的则是医疗系统腐败的脓疮。时间会尘封一切，但公信力也将如流沙一般随 随风而逝，这普遍的巨大的社会焦虑以及背后看不见的推手值得决策层高度警惕。通报为何难以服众，民心是杆秤，世间为良知和常识不可辜负。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专辑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现在是欧洲思想文化长廊专题节目时间，今天的专题仍然约请旅法中国学者赵约胜带领我们探讨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的自由理念，今天聚焦个人自由的领域与限制。赵先生您好。个人是自己身体与灵魂的主权者，这一宣誓给了人一个可能的自由状态，人的自由在自然法的信奉者看来是自然权利，但自然权利在由个人组成的社会中如何实现，则不是自然问题。密尔不讨论自由的形而上学问题，他的关注点集中于个人自由在社会政治领域不可或缺的空间与边界。赵先生，密尔不是玄学家，他的思路总是围绕人的现实生存展开。
是的，这是我们理解密尔的一个基本前提。因为不要忘记啊，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功利主义者，甚至在讨论自由问题时呢，他也强调凡是可以从抽象权力的概念引申出来而有利于我的论据的各种观点，我都一概弃之未用。在一切道德问题上，我总是最后诉诸功利的。但是这里所谓功利必须是最广义的，必须是把人当作前进的存在而与其永久利益为根据的。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啊。英国讨论自由问题的哲学家如霍布斯更关注什么是自由，霍布斯就将自由定义为，自由一词就其本意来讲指的是没有阻碍的状态。在霍布斯看来，在其力量和智慧所能达到的事物中，可以不受阻碍的做他所愿意做的事情的人就是一个自由人。可是密尔却强调事物的另一面，个人的行为必须受到某些阻碍才能使所有人都感到自由。他说，凡一切足使存在对人有价值者，莫不赖对他人行动有所约束。而且他认为实践的问题在于究竟应该把这个限度画在哪里，那些准则究竟应当是什么，乃是人类事物中的首要问题，也是在解决方面进展最少的问题之一。这些看法就表明了密尔的功利主义立场，也就是说人的自由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社会实践问题。
密尔似乎看到了传统思想家对自由的定义和个人在社会中不自由状态之间有个悖论。
是的，个人追求自由，渴望不受阻碍的行动，而社会呢，从政治、法律、舆论各个方面呢，都在干涉和剥夺人的自由。甲要求自由行动，为此却要干涉乙的行动自由，结果社会就必然形成官府无节制、任意妄为，社会舆论偏颇狭隘，挟多数以行暴政。所以密尔明确指出，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需对社会负责。换句话说，个人行为只要不涉及他人利益，则不容他人干涉。这看似一个简单的道理，却需要仔细分析。莎士比亚曾经有一句著名的台词，我爱你与你何妨。这话表明呢，爱这种完全个人的内心活动不该受到任何干涉，哪怕是被爱的人。 不论他是否接受这份爱，他也无权干涉他人之爱。在密尔看来，这条简单的文明准则却需要以一定的社会成熟度为基础。野蛮时代不存在个体与社群的分割，所以密尔明言，这条教义只适用于能力已达成熟的人类。他强调，自由作为一条原则来说，在人类还未达到能够借自由的和对等的讨论而获得改善的阶段以前的任何状态中是无所适用的。
显然，理论上的自由作为天赋权利是不容置疑的，但在实践中却有许多实际上的限制。
是的，密尔认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啊，经历过欧洲的启蒙，特别是宪政已行之有年的英国，已到了彻底分析、研究、实行社会与政治自由的阶段。因为一到人类获得这种能力，可以借说服或劝告来引他们去自行改善的时候，强制的办法，无论出以直接的形式，或者出以如有不服则加痛罚的形式，就不能再成为为了人们的好处而许可使用的手段。只有以保障他人安全为理由，才能算是正当的。那么这样一条定律会不会导致个体之间的隔绝，以致使人各扫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社会性冷漠呢？密尔其实给出了一个严格的限制，那就是权利与义务不可分割。他指出，还有许多积极性的对他人有益的行动，要强迫人们去做，也算正当。例如到法庭上作证，或者在为他所受其保护的整个社会利益所必须的联合工作中担负他的一份任务，例如出力去拯救一个人的性命，挺身保护一个遭受虐待而无力自卫的人。总之，凡显系一个人义务上当做的事而他不做时，就可要求他对社会尽责。密尔对个人社会义务的强调，表明个人自由、个人主权不是逃避社会责任与义务的借口，因为自私自利可能对他人造成伤害。他说，须知一个人不仅会以其行动遗患他人，也因其不行动而产生同样的结果。在这两种情况下，要他为此损害而对他人负责交代，都是正当的。这就是说，一个明了自己权利，同时也承担自己义务的人，才可谓是一个自由人。
其实，个人承担权利与义务，也是考虑个人与社会相互作用的一条原则。
是的，所谓群己权界，当然应该包含权利与义务这两个方面。分析至此，密尔终于给出了人类自由所必须包含的内容，他将之称为人类自由的适当领域。他将其归纳为三项，第一项是意识的内向境地，要求着思想和感想的自由，要求着不论是实践的或思考的，是科学的、道德的或神学的等等一切问题上的意见和情操的绝对自由。说到发表和刊发意见的自由，因为它属于个人涉及他人那部分行为，看起来像是必须归在另一原则之下，但是由于它和思想自由本身几乎同样重要，所依据的理由又大部分相同，所以在实践上是与思想自由分不开的。这第一项自由呢，我们可以将其归纳为精神自由，因为它所涉及的领域都是人的精神活动，比如科学研究、道德判断和选择神学所探讨的宗教信仰，以及出版和言论自由，这囊括了人类精神活动的主要领域。密尔将这个领域称之为意识的内向境地。不 不要以为个人内心的自由是件容易事，在人类精神发展史上，人类精神的每一次解放都伴随着痛苦，甚至牺牲生命。布鲁诺为争科学研究自由而被烧死，宗教改革引发多年残酷战争，出版和发表不同观点的人被严酷迫害，在人类走向精神自由的道路上可以说是步步艰辛。直到现在，世界上仍有相当多的人生活在暴政之下，无缘享受精神自由，甚至高科技手段都成为扼杀精神自由的帮手。第二项是个人趣味和志趣的自由，要求有自己钉定自己的生活计划，以顺应自己性格的要求，有自由照自己所喜欢的去做，当然也不规避会带来的后果。这一点是在讲个人偏好和隐私权。个人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甚至个人的性取向，都是不容外人干涉的，哪怕旁人不赞成，也无权禁止。就个人私生活自由而言，这第二项可谓性命攸关。第三项呢，是个人之间相互联合的自由，这是一项政治权利，即结社自由。因为人是社会动物，所以互相自愿联合呢，是人本性的要求。这项权利同时也是人类进行政治活动的前提。所以密尔断言呢，任何一个社会若是上述这些自由整个说来不受尊重，那就不算自由，不论其政府形式怎样。唯一名副其实的自由，乃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我们自己利益的自由，只要我们不试图去剥夺他人的这种自由。密尔所阐明的三项自由是人类不断争取实现的目标。
各位听众，您刚才听到的是欧洲文化思想长廊专题节目《约翰·密尔的自由理念》第八，约翰·密尔聚焦个人自由的领域与限制。这个节目是由赵月胜撰讲，是由小山主持的。谢谢玛莎的技术配合，也谢谢您的收听。在下一次的同一专题节目中，我们再见。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专题节目时间为您安排播出国际纵横，欢迎收听。
Parlez-vous Paris?
Bienvenue.
Parlez-vous Paris?
Donc on va commencer par le salon.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Caroline. J'ai 26 ans. Je viens du Québec. Je suis ici en stage pour l'OFQJ, donc l'Office franco-québécois pour la jeunesse.Paris, pour moi, c'était un rêve. C'est sûr que j'en ai beaucoup entendu parler. J'ai bien envie de visiter le cimetière du Père Lachaise. Qui est-ce qui fréquente ce lieu et quelles sont les personnalités célèbres qui ont été enterrées là?
Caroline 是位来自加拿大魁北克的姑娘，她很想参观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此刻，我们就站在位于巴黎十二区的这座世界闻名的公墓大门前。
Bonjour Caroline.
Bonjour.
Ça va?
Ça va très bien, vous?
Oui. Tu as déjà visité beaucoup de lieux ici à Paris?
J'ai juste visité un musée, en fait, le musée du Louvre, et puis c'est tout. Mais les bâtiments, tout ça, l'architecture, c'est complètement différent de ce qu'on trouve en Amérique. Alors c'est sûr que pour moi, c'est super impressionnant. Puis juste le fait de me promener comme ça à pied, bah, c'est une découverte en soi. Alors.
Caroline 似乎对参观巴黎的博物馆兴趣不大，她更喜欢在巴黎大街小巷闲逛 flâner。欣赏城市建筑，当然如果想找个独自闲情逸致的去处，那肯定是拉雪兹神父公墓。
Bonjour Thierry.
Bonjour.
Bonjour.
Vous allez bien?
Oui, et vous?
Ben, très content de vous faire découvrir ce cimetière musée.
Thierry Leroy 是拉雪兹神父公墓的导游，也是一名墓葬艺术爱好者。
En fait, je vais peut-être rectifier le terme de guide. Je préfère dire passeur de mémoire.
不过他更情愿将自己视为历史记忆传递者 passeur de mémoire， 让历史鲜活的存活在人们的记忆里，代代相传。
Le nom du Père Lachaise, ça vient d'où en fait ?
En fait, sous le règne du roi Soleil, Louis XIV, ce sont les jésuites qui s'installent sur cette colline. Et dans cette communauté jésuite, il y a un personnage très connu qui s'appelle le révérend Père de Lachaise. Il a été le conseiller de Louis XIV, mais surtout, il a été son confesseur.
公墓的名字来源于法王路易十四的忏悔神父 François de Lachaise。十七世纪时，拉雪兹神父住在耶稣会领地内，也就是现在这个公墓的位置。
On est parti pour une visite.
Thierry Leroy将带我们去参观几座名人墓穴。
Les jeunes garçons, vous êtes des Français? Vous venez d'où? Vous êtes de Paris?
Oui.
Tu connais le métro?
Oui.
Eh bien, ici repose le créateur du métro, Fulgence, bienvenue.
Voilà.
Tu as un ticket de métro sur toi?
Pose-le,
glisse-le.
嘿，一张用过的地铁票，多有意思的祭品。
C'est un vieux ticket, hein?
很多人会在墓碑边留下纪念品。
C'est même collector, hein?
我们来到法国地铁规划师 Fulgence Bienvenue 的墓前。
Le père du métro parisien, c'est pour ça que vous avez la gare Montparnasse qui porte son nom, Montparnasse Bienvenue. Les gens pensent que c'est Bienvenue, Welcome.
Ouais,
non,
ouais. Je pensais ça moi d'ailleurs.
En fait, non, c'est son nom.
巴黎地铁交汇站 Montparnasse Bienvenue 就以他的名字命名。请大家不要以为这个站名里的 Bienvenue 是在向观光者说欢迎光临。
Pourquoi est-ce qu'il y a autant de personnes célèbres qui sont enterrées ici au cimetière ?
Alors, le cimetière du Père Lachaise est le premier à être ouvert en 1804. C'est pour ça qu'on souhaitait se faire enterrer au Père Lachaise. Et bien sûr, de nombreuses célébrités reposent ici. Mais ce cimetière a une telle notoriété qu'on pense que tout le monde est là.
很多世界名人葬在拉雪兹神父公墓，如王尔德、肖邦、普鲁斯特，当然还有美国摇滚歌手 Jim Morrison。
La tombe de Jim, elle est extrêmement sobre, et il y a une plaque avec ses dates. Je rappelle qu'il est mort en 1971, et en dessous une phrase qui est en ancien grec, qui veut dire "Compte tes propres démons." En fait, cette plaque a été posée par son père.Pour commémorer les 10 ans de sa mort.
也许你会吃惊，每年80%的来访者是来朝圣这位美国摇滚天才歌手的。他们在他的坟墓上留下稀奇古怪的纪念品，有涂鸦画、烟头，甚至口香糖。
Cette plaque est très émouvante parce que le père de Jim et son fils ne vont pas avoir des bonnes relations. C'est une espèce de contradiction.Dans le sens où il va utiliser l'ancien grec et à travers cela, il va exprimer la reconnaissance qu'il a pour son fils en tant qu'écrivain, en tant qu'auteur. Mais jamais il va reconnaître le talent de chanteur de son fils.
Jim 的父亲从来没有认同过儿子的事业与成就。他后来请人在儿子的墓碑上用古希腊语刻写了一道墓志铭 Contre tes propres démons, 意思是与你自身的恶魔作战。
Alors Caroline, il y a beaucoup de personnes célèbres qui sont enterrées ici. Lesquelles tu aimerais voir?
J'aimerais bien voir Molière, Jean de La Fontaine, Édith Piaf aussi, je crois qu'elle est ici.
Peut-être que Thierry Leroy peut nous le dire.
Édith Piaf, la môme repose ici au cimetière du Père Lachaise. Et c'est avec grand plaisir qu'on pourra aller lui rendre hommage.
这里还埋葬着一位法国国宝级歌手 La môme, 小丫头。这是法国人对 Édith Piaf 的昵称。走，咱们现在就去她的墓前朝圣。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以色列空袭伊朗全境，重创主要核设施，击毙情报首脑。美国官员披露，特朗普否决以色列暗杀哈梅内伊计划。G7 峰会在加拿大召开，聚焦中东局势与特朗普的地缘博弈。路透独家报道，中美贸易休战未解军事稀土关键问题，或阻碍全面协议达成。马克龙访问格陵兰，批评特朗普贪婪，盟友之间不能这么做。中国军队在南海展开海空联合巡逻，对菲律宾发出警告。德国机械设备制造商批评中国的补贴政策。 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最后要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再次收听您喜欢的节目或播客，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拼写是 rfi:pure:radio。